但以里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六课，主题是困扰王的梦，经文的范围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一到十二节。我们先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的背景跟一个结构的作用。首先是背景的设定跟写作年代的争议。跟但以理书的第一章一样，但以理书第二章它也预设了故事发生在一个散居的社群里面。犹太人呢，在当中是宗教和种族的少数群体。人们普遍认为经文里面的四个帝国指的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和希腊，并且呢，但以理书的二章41到43节反映了第二章在公元前三世纪的一个扩展。有些学者尝试想要更精确的确定日期，但是这些观点都不具有说服力，都缺乏足够的理据将第二章定位为希腊的时期，尽管它可能真的是属于那个时期。再来第二个是看一下第二章在书里面的一个结构作用跟连贯性。在但以理书这一卷书的整体的结构里面，第二章起到了引导之后四个故事的一个作用，它跟这些故事在主题还有措辞上都有许多的联系。首先是它承接了后续的故事。第二章的第49节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安置在行省的一个行政职位上，当然这是为第三章后面做铺垫，并且将但以理留在宫廷里面，这是为第四五章做铺垫。那第二章呢，将这三个朋友和但以理联系在了一起，尽管他们三位在其中的角色相对的虚设，但是之后他们才会分别的出现。那第二章呢，除了承接后续的故事之外，它也拥有一个更广阔的背景。尽管宫廷故事和意象都是为第三到六章后面做铺垫，但是关于上帝终极统治将取代人类国度的意象，从一开始就将这些故事的关切放在一个更广泛、更深远的背景里面。同时也引入了第七到第十二章，但以理在后者里面亲自梦见了这些国度，而且察觉到未来历史的更多的面向。再来我们来看第二章跟但以理书第一章的关系。但以理书的第二章跟第一章的关系是模棱两可的，这个故事为一章的二十节的结论提供了一个实质的内容，就是证明了但以理的智慧。但是呢，王在一章的十七到十九节之后没有咨询但以理，反而呢需要别人将但以理引荐给王，这显得十分的奇怪。但是但以理书的作者或许允许成功先知最后登场，并且在结尾获得巨大的奖赏，这个重要的主题一再的出现，尽管这个会在故事之间造成一种形式上的张力。以上呢是关于但以理书第二章的背景跟结构作用。接下来第二个部分，我们要进入解析但以理书的二章一到三节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二章的一节，经文说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这一节经文呢，在描述尼布甲尼撒的噩梦，也就是他从个人的焦虑到帝国的一个真正的不安。首先呢，我们从这一节经文看到的是王的形象的一个聚焦跟个人的焦虑。在但以理书第一章里面， 只是作为背景人物的这个尼布贾尼撒王，在第二章里面开始被清楚的聚焦了。虽然这个时候只是他统治作王的第二年，他的成就斐然，前景光明，但是他却饱受噩梦的困扰，内心不安。但以理书的作者指出呢，这些噩梦并不是只是这位强大皇帝因为内在疑虑而产生的神经质反应，而是在王的主观感受里面对应着他庞大帝国所面临的真实的不安全感。再来呢，经文里面所谓的噩梦的深层意义，其实应该是一种见证历史的不安全感。通过尼布贾尼撒王的噩梦，经文见证了真正的不安全感位于何处，也就是不在于流亡中犹太臣民的个人焦虑，而在于统治者的帝国本身。因此呢，这些梦境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他们是预兆和真相，跟帝国的命运息息相关。虽然梦境像预言一样可能被制造或者是需要检验，但是他们也确实是神圣启示的工具。再来这一节经文呢，也证实了神的超越性跟历史的主导权。尼布贾尼撒王的梦境没有办法被规避，他们是强行的显现的，而且证明了上帝的超越性。上帝借由这些梦境将自己启示为世间事件的一个主权的塑造者，这个使得梦境成为上帝在历史转折点和世代高潮的时候进行作为的一部分期望跟实现，也进一步确立了上帝对人类历史进程的绝对的主导权。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二到三节经文说，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召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这两节经文在描述尼布贾尼撒王召集谋士、召集的阵容、目的跟王的意图。我们首先看一下召集异教谋士的一个历史背景跟庞大的阵容。尼布贾尼撒王召集宫廷的谋士来解梦，是古代近东王室的常见的场景，特别是在波斯的时期，关于君王的梦境报告里面多有记载，他们依赖术士来解释这些梦境。王召集的阵容非常庞大，包括了梦境的讲解者、赶鬼的、行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其中呢，行法术的是源自阿卡德文卡萨普，在圣经里面广泛的指称埃及和巴比伦的术士。这些类别的智者通常其实是出现在贬义的语境当中。再来，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解梦的文化目的是解释跟治疗病重。在古代近东的文化背景下，解梦的工作不单纯是解释梦境的符号，将赶鬼的、行法术的跟解梦者一同召集来，显示解梦也具有治疗性的目的。也就是说，要通过魔法手段消除或移除这一类梦境的邪恶后果。因此呢，这些谋士被期待要提供解释和治疗的双重功能。但是在但以理的例子里面，这种治疗功能并没有被拿来强调。再来就是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了王的心烦意乱跟真实意图的一个争议。尼布贾尼撒王表示自己心里烦乱，想要知道这梦。虽然早期的解经家比如说约瑟夫和耶柔米推断王可能已经忘记了梦境的内容，心智是处于混乱的状态， 但是从上下文的脉络来看，更合理的解释是，王虽然记得梦境，但是因为极度想理解这个事关帝国命运的梦境意义，而感到了心里焦躁不安。不论王是否真的遗忘这个梦境的内容，他召集所有谋士的行为都是为了寻求对这个重要梦境的最终答案。以上呢，解析完了但以理书二章一到三节的经文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大意。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是在讲神国的建立跟历史的主权宣告。核心的主题就是神国是历史的终极目标。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核心在于尼布甲尼撒王没有办法想起来的梦境，以及他的梦呢被但以理解开和讲解的这个意义。这个梦触及了但以理书内容的中心，也就是未来神的国度必被建立，并且会成为天上和人间全部历史的终极目标。但以理书第二章率先提出了末后之事的主题，为着随后的七到十二章意象内容做了铺垫。同时，他也将第三到六章的宫廷故事放置在一个历史变迁的宏大背景之下，预言了从巴比伦，就是金色的头，到随后马代波斯，也就是银胸银背的这个国度上的更迭。再来是，这段经文也涉及了巨石的意象跟以色列的普世使命。经文借由巨石的一个意象断言，以色列国虽然在公元前586年终结，但是它将在地上万邦终结的历史巅峰之际，以惊人而且大能的态势再度出现，并且将遍及全地。这一种充满天下的普世性意义重大，它呼应了上帝最初呼召亚伯拉罕的应许，地上万族都要因他的子孙得福，这是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所应许的。这预示着以色列将会摆脱被掳时期的困境，重新在万族当中作首。巨石最终也会证明是神的国度，而不是以色列凭借自身力量治理全地。这也令人想起关于耶和华殿的山和神之是充满全地的预言。再来就是这两节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了神的主权跟启示的双重目的。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核心神学观点是神的主权和他始终如一的目标跟旨意。世上的君王、国度和权力更替变迁都处于上帝的权柄之下，而上帝的旨意始终专注在神国的建立。但以理跟他的同伴们的人生被放置在这一种特殊的政治和宗教世界观里面，他们透过应对巴比伦的挑战，成就了上帝对亚伯拉罕和大卫的部分应许，也就是使万族透过他们的子孙认识神，或借由祝福，或通过审判。最后这两节经文呢，也让我们看到了王的心理烦乱跟梦境的本质。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第二年做的这个梦，跟创世纪里面法老做难解的梦很相似，都让君王心里烦乱不安。王召集术士、用法术的巫师和星象家等庞大的异教阵容，不仅是要求他们要解释梦，更困难的是要求他们要说出梦的内容。这种要求可能是尼布甲尼撒王试验朝中专业人士准确性的一种策略。尼布甲尼撒王无法抵制明白梦境意义的渴望，因为在古代近东，君王常被看作神明拣选的异梦的传递者。但是终极的来讲，国王的这一切行为都是源自神的主导，是那一位让尼布甲尼撒王在以色列和万族面前做他仆人的神， 将这个启示性的梦境放入尼布甲尼撒王的脑海，向世人宣告训诲、盼望跟审判的信息。
面对巴比伦王宫的美酒佳肴，神的仆人但以理立定心志，不以食物玷污自己，忠于神，从微小的地方开始，坚定的心志比世上一切的权势更有能力。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刚刚我们解释完了《但以理书》二章一到三节的意义，紧接着我们来看第四节。经文说，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这一节经文涉及了希伯来文跟亚兰文之间的语言转换跟宫廷的惯例。首先是亚兰文的一个引入跟文本的争议。加勒底人直接用亚兰文对国王说话，这个情节是但以理书文本中语言从希伯来文转换到亚兰文的明确标志。这种转换是合理的，因为从公元八世纪的时候起，亚兰文就已经是古代近东地区的通用语言，尽管阿卡德文还在仪式和学术场合里面被普遍的使用着。再来，我们看一下宫廷礼仪跟祝颂的公式。加勒底人开口的时候所说的“愿王万岁”，是古代近东宫廷里面一种普遍而且制式化的祝颂公式。这种表达在《列王记》、《尼希米记》、阿卡德的文献以及波斯的记录里面都有类似的例子，反映的是当时对君王表达效忠跟尊敬的固定的礼仪。再来，这一节所涉及的解梦术语的词源跟多重含义，我们也来解释一下。加勒底人呢，承诺将梦的讲解奏明，这个时候所使用的讲解这个词是源自阿卡德文的 pasaru，字面意义是松开的意思，但是在解梦的专业的语境里面，它的含义被扩展了，可以用来指涉报告梦境、解释梦境，甚至是消除梦境的一个负面影响。这一种术语的使用凸显了当时解梦作为一项技术和仪式活动的复杂性。再来，我们来看第五节。经文说，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第五节在描述尼布甲尼撒王的极端要求跟焦虑的心态。我们先来看梦境的一个遗忘跟焦虑的一个加剧。尼布甲尼撒王非常有可能已经忘了那个令他坐立不安的梦境内容，这种记忆的缺失更大的加剧了国王的焦虑。根据东方的迷信，没有办法记起梦境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恶兆，暗示着国王个人的神正向他发怒。除非呢，梦境的内容被回忆起来而且得到解释，否则这个梦魇将会持续困扰并且玷污王的生活，使王更加的暴跳如雷。再来第五节，我们也可以看出王的决心跟严厉的一个威胁。尼布甲尼撒王强调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他警告这些自称是解梦的这些专家，如果他们不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就证明了还有更有本事的专家存在。王随后发出了极度严厉的威胁，凡是不能解梦的人，他必将他们凌迟处死，而且摧毁他们的房屋。有历史证据显示，在当时 这一类的威吓是常被实际执行的，凸显了尼布甲尼撒王统治的残酷性。再来往下，我们进入第六节，经文说，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正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第六节的经文在描述尼布甲尼撒王的诱因跟奖赏承诺。首先我们看奖励的承诺跟目的，为了平衡王先前的严厉的威吓，包括了凌迟跟房屋被毁，尼布甲尼撒王呢，同时提供了巨大的诱因来鼓励宫廷的智者们，他应允会给予他们赠品、赏赐和极大的尊荣。这一种奖励跟刑罚并施的这种策略，目的就是在激发这些专业人士要尽全力解决王的难题。第六节有一个赏赐的这个词，它具有一点特殊性，在这些奖励里面被翻译为赏赐的这个词是一个罕见的字眼。他在但以理书第五章第十七节的类似的场景里面再次的出现。学者们认为这个词很可能是一个来自阿卡德文的借用词，这进一步凸显了巴比伦宫廷文化的语言和习俗特色。再来往下我们看八九两节，经文说，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势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这两节经文在描述王的震怒跟术士的无能，这件事考验着忠诚跟能力。首先我们先看术士们的无能跟他们的技术的局限。面对王同时施加的威胁跟利诱，这一群术士们却只能够重复先前的说辞，他们坚持要求王将梦告诉他们，他们才能解梦。这彻底揭示了他们所谓的通灵之术只是江湖把戏，他们的解梦指南只能够解释已经知道内容的奇梦，而没有办法应对一个没有被讲出来的梦。王的要求让这些哲士们深感无奈跟束手无策，显露出他们的技术有着无法逾越的界限。再来，这两节经文也让我们看见了王的震怒跟对拖延的一个指控。对于术士这种没有新意的回答，尼布甲尼撒王感到怒火中烧，他愤怒地指责这些哲士们是故意迟延。王认为他们居心叵测，希望透过拖延来让危机自然地消散，或者是他们期待王自己会承认要求过分而回心转意。王强调说，我清楚知道你们企图拖延时间，因为你们看出我心意已决。这里就暗示着王决心要揭穿真相。再来，这两节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的怀疑跟考验的目的。王呢，穷追猛打，绝不放松，表明了王早已经对这群哲士心存怀疑。他怀疑他们是预备了胡言乱语，打算在王面前随意编造，借此等候时势改变，以图化险为夷。因此呢，这一次极端的挑战不只是为了得到梦的解释，更是一次对这些异教顾问们的解梦能力和对王室忠诚的双重考验。再来往下我们来看第十节，经文说，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巴比伦的加勒底人面对了王的难题，夸张地宣称他们没有办法满足要求，他们声称世上没有人能做到。这虽然是夸大的说法， 但是他的目的就是在文学上为但以理即将完成的不可能任务预设了一种戏剧性的高潮场景。经文在这里使用了君王大臣掌权的这种常见于古代近东君王的尊贵头衔，来凸显尼布甲尼撒王王权的崇高，还有他对要求的严苛。再来我们看最后一节第十一节，经文说，王所问的是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加勒底人在承认失败的时候，将解决问题的能力完全归于神明，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他们并没有尝试向自己的神祇进行祷告或执行仪式来寻求帮助。这种刻意的失败和放弃是作者在叙事上的安排，目的就是在锐化跟但以理之间的对比。但以理随后会转向他的上帝祷告，并且获得启示，这也凸显了真神的超越性，以及但以理跟天上之间独特的连结，进而证明巴比伦异教神祇的无能。再来往下，我们看最后一个部分是但以理书二章四到十一节的经文大意。这整段经文就是在讲尼布甲尼撒王的不可能任务会凸显真神的能力。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异教智者的无能为力跟挑战的特殊性。尼布甲尼撒王要求朝中所有的智者，包括术士、星象家等，不只要解释他的梦，还要先说出梦的内容，这是一个人类没有办法达到的要求。古代的君王本来就对手下的宗教人士不完全信任，而这一次的挑战彻底揭露了巴比伦哲士和他们所信奉的神明都失灵了。这些神明虽然失灵，但是但以理的独一真神却能做到。再来，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但以理的超自然的途径跟智慧的来源。这个场景是但以理书的作者有意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清楚展现真正的智慧来自上帝。但以理虽然拥有解梦的特殊恩赐，但是忆起别人的梦境其实不在他的能力范围内，而这项任务也超越了所有人类的能力。然而但以理的优势就在于他可以借由祷告直接来到真神的面前，祈求上帝赐下超自然的启示和神秘的智慧来解开这个奥秘。最后这一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了梦境的确定性跟启示的必然性。无论王是真的忘记了梦境，还是像亚述君王那样故意隐瞒内容来试验哲士，这个问题最终都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王的严苛要求明确证明了巴比伦的智者彻底无能。这个梦境的源头是真神，因此它是真实可靠的。这个梦境来自神自己，单凭人类提供的答案绝对不足够，上帝就是要借着但以理来证实梦境是他所赐，只有他才能够解释当中的意义，从而确立但以理作为神启示管道的一个独特地位。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但以理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可是你不在迷失方向，有你引领我